请听《太上感应篇》的故事。
太上在说了得心忘故之后，接着说口是心非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心口不一。佛经说，妄言恶口之人死后堕入拔舌羊童离耕的地狱之中，要受过久远劫很长时间的痛苦之后，才能再投生为畜生，经常以荆棘作为食物。若是再投生为人，则不会具有舌根，口气总是臭秽不堪。就算他说了善言，别人也不会相信，因此造了口是心非的罪业，就会获得如此的果报。这样能敢不戒吗？明朝的薛文清说，《易经》说庸言必信，平常所说的话，一般人都以为是不要紧的，因而就养成了说话轻率，而且又不谨慎的坏习惯。殊不知啊，说了一句假话，便是言语上有了过失。所以能够做到庸言必信的人，那么他的道德修养一定是很高明啊。我们现在来听一段故事。宋朝司马温公，也就是司马光，在谈到刘琦为什么能够做到尽心行己的修养功夫的时候说道，他的秘诀就只是做到了成而已呀。而要做到成的功夫，就必须先要从不妄语开始做起。司马温公又曾说道，刘琦的平生只是一个成字，他能够把成字做到了颠扑不破的地步啊。当时的市民田叟说道，若是经过南京没有见到刘琦，就如同经过四周，也就是山东曲阜，没见到大圣孔子一样的遗憾呢。为什么他们能够如此的感动人心呢？答案也只是成字而已呀。我们看到了这个事实，就应该知道成字怎么会误人呢？为什么人们却不肯对成这个字痛下功夫呢？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。任国佐有一次生病， 病了很久都没有好，就请道士设立教坛，向上天祈求保佑平安健康。任国佐就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，听到神明对他说：任国佐，你平生为人心口不一，从小到大都没做一件好事，你这一生所积的罪恶，阎王已经定了案，你的死期马上就要到了呀。果然没过多久，任国佐就死了。所以中庸说，诚是万事万物的始终本末，不诚便就虚妄无物了呀。现在人说话的时候，对人并没有真诚心，这个样子怎么能够自成其人呢？若是能够从此改过觉悟，言行一致，表里相应的话，则遇到了事情就可以坦然地面对，经常地保有余欲，做到了仰不作于天，俯不愧于人，这样岂不是很快乐吗？然而这是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啊，而且预防检讨起来都是很难做到，所以千万不可以稍微的放松，使自己自觉于光明正直，而走入了黑暗满布荆棘的危险境界呀。太上曰：贪冒于财，欺罔其上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因为贪图利益而冒领钱财，竟然敢欺瞒了君王长官。为人不忠不孝，竟敢欺瞒君亲掌上，纵然是能够一时的富贵，大多不久之后就会遭逢破败，而且子孙都是狼狈不堪呐、还不如忠诚廉洁操守的好，这样自然就可以保身保家保名声啦。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明朝成化年间秦弘奉命出任陕西省的巡抚，而陕西秦王府的秦孝卫士在民间横行肆虐由来已久，老百姓呢深以为苦，都敢怒而不敢言。秦弘上任之后，就把秦王府违法乱纪欺压百姓的奇效卫士全都捉拿起来法办，一点儿都不宽待。秦王就向皇帝上奏说：秦弘胆大包天，竟敢欺灭皇亲贵族。皇帝呢，因此非常生气，就下诏 逮捕了秦弘，把他关在锦衣卫所设的监狱中，并且命令亲信内臣尚亨抄秦弘的家，却只搜到了黄绢一批，旧衣服几件而已。尚亨呢，就向皇帝回奏秦弘家中贫穷的状况。皇上因此还亲自查阅了秦弘的家产，不断地叹息赞叹秦弘的操守廉洁，就立刻下诏释放了秦弘，并且赐上他10000锭的银子，以表彰秦弘操守的廉洁，还调他为河南省的巡抚。秦弘到任之后，太监汪直因为有事到了河南，当时汪直的威势如日中天，其他的巡抚呢都自贬身价，屈就去拜见这个汪直。然而只有秦弘抗礼，不肯去拜见汪直。汪直知道了秦弘为官忠直廉洁，对他就更加的尊敬。秦弘于是就秘密地上奏皇帝说，汪直出宫到地方办事，违反规定，带了过多的奇效卫士骚扰地方。后来呢，汪直回京之后，皇帝就问他，各省的巡抚大臣贤不贤能啊？汪直独独称赞秦弘不但廉洁，而且又能干。皇上于是将秦弘的密奏出示给他看，汪直就立刻向皇上叩头谢罪，并不断地称赞秦弘贤能。皇上因此而原谅了汪直。后来呢，秦弘的官做到了尚书。太上曰，造作恶语，谗毁平人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编造了坏话，捏造了恶事，任意的谗毁好人。别人纵然有了过失，也应当想办法为他掩护。若是一个人平白无辜，却编造了流言，捏做了恶事去谗毁他，这种的恶毒比刀斧虎狼还要厉害呀。因此佛说，恶口的业报，死后当堕入刀兵拔舌地狱，而再生的时候则容易受到杀害，以及受到形体残废的果报，我们不可不慎呐。古诗说，谗言甚莫听，听之祸殃结，君听臣当诛，父听子当绝，夫妻听之离，兄弟听之别，朋友听之疏，骨肉听之绝。堂堂七尺躯， 莫听三寸舌。舌上有龙泉，杀人不见血。忏悔之害是如此的厉害，听到谗言的人还能不谨慎分辨吗？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明朝的陈良模先生说，我从前因公到公安县巡查的时候，有一位姓白的教谕到京城去参加会试。他的妻子喜欢做好事，曾经用他的名字题写在书文上，还布施给道姑一两的银子，并且还用麻丝一丈把书文绣在旗幡上面。刚好白教玉同事的妻子来访，见到了旗幡书文，大为惊骇，就说道，教书的儒官跟道姑往来，恐怕会影响官途不小啊。白教玉的妻子听了之后就信以为真，以为丈夫的官途从此就完了，心中因此闷闷不乐。等到白教玉京中会试落榜归来，就拿了这块麻料来做衣服，并且呢又剪坏了旗幡，妻子更是感到难过，因此呢就上吊自杀了。我刚好听到了这件事情，就去问知县，知县就把详情说了出来。我因而可怜白教育的遭遇，更是替他的妻子感到悲哀呀。后来府院林二山正在研究讨论儒官的贤否策，他竟跟我说，是白教玉和同僚的妻子发生不正常的关系，因此他的妻子很不高兴，就时常对他有不满的言辞。白教玉一怒之下就威逼妻子上吊自杀。这种的罪过简直就是天地不容啊。于是我就将我所知道的有关白教玉的事情告诉了府院。林公听了倍感疑惑，正在沉思迟疑不决的时候，我就再跟他说，不知有关白教玉的事情您是听谁说的？如果这个人是位正人君子，那么他所讲的或许可以相信，如果不是一位正人君子的话，那么就请您再详细的查访吧。林公听了于是恍然大悟，拍着桌子说道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呀。于是立刻就拿起笔来涂掉了刚才所写的有关白教玉的资料。后来白教玉升任国子监的助教，而我调到福建担任按察使，主管福建的司法业务，在莆田见到了林公。林公就指着隔壁的林家跟我说，这家的主人姓吴，曾经担任过公安县的训导，就是他忏悔白教育的，平素他就心术不正， 我是因为听了你的话而顿然觉悟啊。后来吴训导升迁，担任江西萍乡的教育，也被其他的同事忏悔而被罢了官。他在返乡的路上经过鄱阳湖的时候，船翻了，差点就淹死在湖里。现在已是十分的落魄潦倒啊。俗话说，谈论别人种种短处的人，必定会触怒鬼神，不是遭逢到奇祸，就必定是穷困没落啊。更何况吴训导所忏悔玷污的是一位清白之人呢，那么他的果报就应当不止如此了呀。然而听别人进言的方法，主要是在观察跟您进言的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品，这样就不会被他误导了呀。太上曰：毁人称职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毁谤好人却称自己为正直。是君子立身处世，必须要使自己正直，没有一点的邪僻，这样才能够称为正直啊。或是本身未能做到正直，而以毁谤别人却称自己正直的人，那么他的良心早已经丧失了呀，怎么能够称作正直呢？而且真正正直的人，他的存心必定忠厚，该说的时候才会说，能使别人知道改过。所以程颖川先生说，君子对于他人应当是在有过中求无过，不应当于无过中求有过呀。而要求自己则是刚好相反。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明朝景帝的时候啊，侍郎王伟是少保于谦所推荐获升的，而王伟则趁着于谦有一次犯了过错，就向皇帝上了密奏，毁谤于谦，想要以此而显示自己的正直。当时呢，于谦深获景帝的信任，景帝就召见于谦，把王伟的密奏交给了他。于谦向皇帝叩头认罪。皇帝说，我自然知道你的为人，你也不必因此而感到遗憾呐。于谦觐见了皇帝之后出来，王伟就迎上前就问道，皇帝对您说了些什么呀？于谦没有说话。 王伟又再一次的请问。于谦于是就笑着说，老夫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你就当面跟我说，我也未必不会听从啊。你又何必如此的忍心向皇上密奏揭发我的过失呢？于是就把密奏拿出来给王伟看。王伟惶恐惭愧地吓得无地自容。于谦反而还笑着安慰他呢。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元朝杨铁牙的声望名重海内。临江有一座纪念王杰父的祠，杨铁牙呢就在上面题诗道：甲马驮驮百里程，清风后夜雪书城，只因流软桃花水，不似巴陵汉水清。后来杨铁牙始终都没有生儿子。有一天呢，他梦到了一位妇人对他说，你所作的王杰赋诗虽然不能够损害杰父的名声，但是你处心刻薄，上天要惩罚你绝后啊。杨铁牙感到非常的后悔，就又再做了一首诗说，天随地老妾随兵，天地无情妾有情，止血裂开侠教翅，胎痕化作血将倾，愿随香色生中死，不逐胡家拍里声，三月子规啼断血，秋风无泪写哀鸣。后来呢，他又梦到了那位妇人对他说，你既然已经忏悔改过，就应当会有儿子了。果然呢，杨夫人生下了一个儿子，杨铁牙呢也从此就认真地修道，并且证得了仙人的果位。太上曰，骂神称正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辱骂神明却称自己有正气。古德说，聪明正直之谓神，君子对于神明都是心存敬畏，而小人竟敢肆无忌惮，自以为是正直无邪，可以使鬼神屈服，却不知道自己的起心动念、私心诡计早就被鬼神看穿了，只是突然的自取罪孽而已。我们 来听一个故事。在镇江，有一家卖糕店的老板姓于，他的小儿子因为出水痘而夭折了。于老板呢，竟然写了状词，准备要向城隍控告痘神。于太太就把他写的状词抢走，在灶下烧掉了。于老板当天晚上就梦到自己被鬼族勾去了阴司。城隍对他说，你家的灶神向我陈述了你写的状词，要告斗神。斗神到底犯了什么罪呀？于老板说，斗神向我索求祭祀，我没有答应，斗神因此就把我的孩子给害死了呀。没过多久，斗神来到了殿前，向城隍报告说，他的儿子命该要绝，与小神无关呐。城隍就判决说道，孤念小民无知，就送给阳知县处罚，责打20大板，并1个月，以示警惕。当时啊，杨蜀亭担任丹徒县的县令。第二天呢，于老板把家门口的房门吊起来的时候，正好杨知县路过，不小心就碰破了衙役撑的大伞，因此于老板就被杨知县处罚责打20大板。打完了之后，于老板躺在病床上休养了1个月，伤这才痊愈。要知道，鬼神和王法是相扶而行的，所以得罪了鬼神，往往就会触犯了王法呀。太上曰，气顺孝逆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放弃应该遵行的六顺，而去学习六逆。周朝魏石阙先生说，君义臣忠，父慈子孝，兄爱弟敬，这就是所谓的六顺。贱而防贵，少而灵长，远而兼亲，亲而兼旧，小而加大。